天掳掠仇敌，跟浇灌圣灵在我们当中。主，我们赞美你，我们今天活在圣灵的时代，圣灵的引导，圣灵的光照，圣灵的安慰，圣灵的扶持。哦，圣灵，我们赞美你。我们想到圣灵，你在100年前说在爱苏舍街这个小小的地方，哦，在一群黑人的弟兄姊妹当中，哦，你拣选了愚拙的，你拣选了卑微的，为要彰显你的荣耀跟大能。主，我们赞美你，看到过去这100年，因着这样的福星，这样的大能的彰显，许多世上的灵魂归向你，神迹奇事见证所传的道。我们赞美你，主啊，在这幕后的时候，主，我们深信圣灵要加倍加倍的浇灌在我们当中。主啊，就求你来复兴我们，充满我们，特别我们每位同学，主，我们如同一个空的器皿，主啊，站在倒空在你面前，圣灵啊，来充满我们，使用我们，炼净我们，用你的圣道来浇灌我们，让我们得着能力为你做见证。我们赞美你，我们仰望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要我们一同翻到哥林多前书，我们一同来读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还有18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奉神旨意蒙召作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兄弟所提里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18节，因为十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我们今天晚上特别要一同来讨论分享哥林多前书跟后书。那假如我们看一下这章的大纲，你会发现哥林多前书主要是针对当时教会各样的难处跟问题。你发现他们第一大的问题是什么？教会里面有纷争分党，所以在第一章保罗处理到这方面的问题。然后从第五章到第十章同样是他们的一些的混乱问题，包括什么？最可怕的乱伦的问题，有人娶了他的继母。然后第六章争无啊，彼此控告的问题。第六章后半段淫乱的问题。第七章婚娶的问题啊，要结婚或不结婚，守同身的问题。然后从第八章跟第十章这两章讲到是祭物的问题，中间第九章是讲到工人传道人得工价的问题。那么从十一章到十五章，第一谈到什么问题？姐妹蒙头的问题，然后圣餐的问题，然后到十二章到十四章提到什么？十二章很重要，恩赐的问题，圣灵的九大恩赐，还有13章讲到最大的恩赐是什么？爱。然后再进到14章这个方言祷告的问题，然后15章讲到基督徒复活的问题，基督的复活出手的果子，基督徒怎么样按着次序复活，然后16章结语讲到这个捐献的事，捐献的事献的事情，还有个人的计划。所以解释哥林多前书的主要的重点啊，那我们就从第一章开始啊，我们一章一章的把一些的重点或者一些的 难题，好，我们特别啊提出来讨论。那当我们读第一章第二节的时候，我们注意到保罗称呼哥林多的信徒做什么？叫什么？叫成圣蒙召的圣徒。究竟这个圣徒是什么意思？你发现，假如按照哥林多信徒的光景，他们有淫乱的问题、纷争的问题、各样的问题，能配称为圣徒吗？一点都不配。那难道保罗在这边好像在故意夸赞他们，好像故意在开始这个书信的时候讨好他们，给他们盖一个大帽子？究竟保罗称呼他们圣徒，这个圣徒是什么意思？所以很明显，这个圣徒不是指到什么他们的生活生命的成圣。这里的确保罗不是在高抬他们，也不是故意来夸赞他们。的确每一位得救的基督徒他就是一个成圣的圣徒，但这个成圣的圣徒是指到一个地位上的成圣，我们英文叫做 positional， 在系统神学上面 positional sanctification。 跟另外一个字叫 dispositional 是完全不同的。什么叫 disposition？我们知道这个英文字就指到一个人的气质、生命、表现、生活，叫 disposition。 所以当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讲成圣这个字的时候，我们一定要 make the distinction， 要弄得很清楚，究竟是指到地位上的成圣，还是指到生命上的成圣。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帖前第五章二十三节啊，找到我们一同来读。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甚至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无可指责，全然成圣。那这里所讲的成圣是什么的成圣？是 positional 还是 dispositional？Dispositional 是指到那个生命生活能够无可指责，是这样的一个的成圣啊。所以我们一开始要在第二节啊，要弄清楚这个定义，什么是成圣，什么叫圣徒啊，这个地位上的称义啊。那么到了第九节，保罗就说明我们基督徒所以得救，神拯救我们的目的最主要是什么啊。所以让我们一同来读第九节。好，第九节，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召，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我们被神所召，被神所恩召，话语的恩召，得救，神拯救我们，他的目的是什么？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能够与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所以神拯救我们，不单单只是为了让我们罪得赦免，好，让我们得永生啊，得着圣灵内住，得一个新的生命啊，将来能够得以上天国。啊，能够得着今生来世等等的福分，对，这些都很重要。你发现今天很多基督徒，他们对得救的盼望，就是要得这些福气。但是你发现保罗说，神恩召我们、拯救我们，最主要是为了什么？能够与耶稣基督一同得分。这个得分，在原来的文字 Koinonia NIV 圣经翻作 Fellowship。 所以神拯救我们最重要最高的一个目的，乃是要恢复神与人之间的那个亲密美好的团契跟灵教，不是单单只是恢复那个伊甸园的那个祝福，或者物质的好处，或者灵性的好处，更重要的是恢复在伊甸园神与人之间那种的团契交通，让父神的爱、神的爱因着得回他所爱的罪人，能够享受彼此的同在。所以有一句话说，什么是信仰？ Faith is not a religion， 不是个宗教，信仰不是个 religion。 什么是宗教？宗教就是要得福气、得好处，靠善行。 Faith is not a religion， Faith is a 什么？ Relation， 不是 religion， 是 relation。这句话实在把我们的信仰的重点讲出来。一个真正的信仰乃是一个关系，能够恢复我们跟神那种亲密的关系，那种父子的关系，那种爱的关系，那种仰望的关系，那种倚靠的关系。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神要得着我们与他有很亲密的一种很 close 的 intimacy。 所以这种亲密就是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怎么描写，亲密到像枝子跟葡萄树这种没有间断的连结，主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主的里面，能够亲密的在灵里面可以灵教。所以其实让我们看到我们整个的信仰，我们的教导，神所要的不是单单一个外面的我们的工作侍奉，更重要的我们能够在灵里面常常享受神的同在，能够经历到罗马书第五章十一节怎么说啊？我们要以神为乐， Enjoy the presence of God。 所以在17世纪英国的清教徒，他们花了好几年的时间写这个 Westminster Confession 跟 Catechism， 就是西敏寺的信仰的告白跟这个问答。在这个问答的第一题里面，他们问到个问题，我们基督徒生活在地上的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What is the chief goal of a Christian？ 他的回答很简单，有人知道这个答案吗？享受神跟荣耀神， To enjoy God and glorify God。 我们能够享受神一切的物质的祝福、灵性的祝福、永生的祝福，更重要享受神同在的祝福，能够享受神的自己。所以清教徒他们非常注重他们跟神的关系，怎么样祷告灵修啊？他们可以在聚会的时候，牧师一站起来祷告，可以祷告一个多小时，然后才开始讲道。弟兄姊妹的祷告会很火热的，一个接一个啊，好几个小时的啊。他们非常注重跟神的灵交、跟神的交通、跟神的祷告。当我们能够享受神，我们才能够荣耀神。否则的话我们都变成马大，我们做了好多的事工，我们就发怨言，我们就不能荣耀神，我们在那边怨天尤人。让我们真的是更多的被神所得着，更多的被神的爱所充满，被神的同在所充满，被神的话语所充满。我们的侍奉就是什么？尼德森怎么说？是生命的流露。算得数的侍奉是生命的流露。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一个信仰侍奉的根基。神所要的是我们更多的在灵里面可以仰望他、亲近他。所以难怪到了哥林多后书第三章保罗的见证说，我们可以什么敞着脸 得以看见主的荣光，他在灵里面常常可以敞着脸看到主耶稣基督的同在，能够与主联合成为一灵，也就是保罗他的灵里的生活啊，跟经历。好，所以从第九节之后到了二十三节啊，其实从十八节到这个二十五节阶段都是讲到这个十字架的重要性啊。那特别在二十三节提到两件事情啊，我们先看这个二十三节啊，我们却是传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为什么对犹太人是绊脚石？实际上是他们的绊脚石，要对外邦人是 foolish， 是愚拙。我们先说明第一点，为什么是他们的绊脚石？对犹太人来说很简单，为什么啊？为什么他们没有办法接受耶稣钉十字架反而 stumble 绊倒他们？
遵守律法称义，
还有
要求神迹，
还有
要仰望弥赛亚。
犹太人对弥赛亚的盼望是什么？他们的弥赛亚观是什么啊？是驾着天上的云彩降临，德国大有能力得列国啊。所以门徒们他们其实甚至连耶稣快升天之前他们还在问这个问题啊，你什么时候得国啊？对犹太人来说，他们心中的救主绝对不是那位钉在十字架而死的耶稣，来是他们心里所想的是一个荣耀政治性的弥赛亚。说十字架对犹太人来说他们没有办法接受，是一个绊脚石。到今天的以色列人他们还是这种想法，所以犹太人到今天信耶稣还是很不容易啊，他们想不通弥赛亚怎么会钉十字架的啊，这是第一个原因。那第二方面，对外邦人为什么十字架是愚拙 foolish？ 外邦人他们对十字架的观念是什么？耶、yeah, 是失败羞辱，是一个最可怕对罪犯的一个最可怕的刑罚，是一个羞辱软弱的一个记号。怎么可能这样一个十字架软弱羞辱的记号居然是表明了对世人的拯救？这种这个被挂在木头上的耶稣居然是世人的救主，所以对他们来说觉得不可接受，是愚拙 foolish。 所以你发现今天很多人他们没有办法接受基督教，也常常有这些的不同的原因，可能他们想信基督教就是要得到好处，经历神迹啊，但是好像没有得着，他们就没有办法啊，或者他们对基督教有些的问题想法啊，觉得哎，基督教好像很愚拙，这些都是啊不信主的人啊，像当年的犹太人。跟外邦人一样。然后到了二十七节到二十九节，保罗又提到一个什么问题？在罗马书第九章他讲了很多，又提到什么拣选的问题。不单又提到拣选的问题，假如你再读下去读到第二章的第七节的中间，又提到神在万事以先的吗预定使我们得荣耀，又提到神的预定，拣选跟预定。虽然我们好像很难了解很难接受，但你发现这是保罗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因为从他本身生命的经历，若不是神的拣选，不是神的预定，这样一位逼迫基督教的人怎么可能会得救？他去大马士不是去寻道慕道， 他是去逼迫这道，居然他得救。所以他深深的体会啊，认识到神的怜悯、神的拣选、神的预定。然后到了三十节第一章的最后一节，最后第二节，他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啊，我们来一同来读三十节。好，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又提到这个本乎神，所以我们所以能够得救，整个的开始主动是什么？本乎神，因着神的拣选。那我们得救不单是得着罪得赦免，他在这里更要我们看到我们得救更得着什么？得着什么？耶稣基督的智慧、公义、圣洁都归在我们的身上，不是单单那个消极的罪得赦免，乃是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这样一个荣耀的救赎。那我们如何能够得到耶稣基督的智慧、公义、圣洁呢？有没有注意到三十节前面提到一个原因，是因着什么？对，整个的得救是本乎神。为什么耶稣基督的义会成为我的义？耶稣基督的圣洁会成为我的圣洁？他在前面讲那个很重要的观念是什么？耶、yeah, 在基督里，我们因信得着圣灵的浸，圣灵把我们浸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我们与基督联合成为一个身体。所以基督所拥有的一切，基督头所拥有的一切，就什么？算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让我们看到保罗常常讲到这个 in Christ， 我们上几个礼拜讨论过这个 in Christ union with Christ， 这是保罗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一切的恩惠、一切的公义、圣洁、一切的福分，都是因着我们与基督的联合。所以不是我们因着信，信是那个只是一个工具，我们叫做 instrumental cause，不是信使我们得着一切的公义啊，其实那个直接的原因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功，他的 merit， 他的公义归在我们的身上，因着我们与他的联合。这个是我们在神学上叫做 efficient cause， 或者叫做 direct cause。 所以就好像说我们今天晚上要煮饭吃饱，不是那个锅子让你吃饱啊，是锅子里面的饭怎么让你吃饱。那个锅子只是一个什么？一个 instrument， 你没有一个 instrument 也不行，你怎么煮饭啊？你米怎么煮，对不对啊？但是真正让你吃饱的是那个饭，真正让你罪得赦免、得着神的义，是因着基督耶稣的义归算在你身上，因着你与他的联合而得着这个义。好，所以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基本观念。所以你发现从这里进到这里，跟基督联合、圣灵的工作，还有是信，因信我们得着基督的内住，基督在我们里面，圣灵也在我们里面，也圣灵把我们连在基督的里面。好，有没有问题？关于这个归算的义，耶稣基督如何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跟圣洁？好，我们就进到第二章。你发现在第二章一开始，保罗就强调到十架的中心性 centrality of the cross， 所以他说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解释保罗所传的信息的重点中心，不是讲一些人的智慧、人的理论， 啊，或者说讲神医，不是。虽然他有医病的恩赐，有异能的恩赐，但是他所高举的就是单单耶稣的十字架。其实今天我们特别需要被提醒的，很多时候我们有听到这些神医布道会，你发现神医布道会只是讲神医啊，讲神能，但是常常不讲十字架。弟兄姊妹，也是慕道友只是为了要得医治，然后他就站出来举手决志，你要不要得到神的医治，你要不要信耶稣，你这样讲他当然跑出来了要得神的医治，但他搞不清楚信些什么。很多的这种神医聚会啊，求神怜悯我们啊，很多时候没有把十字架的真理讲得清楚。说很多的慕道友不是从十字架入门，不是从耶稣基督这个羊的门而进去，是从神医或者得好处啊，耶稣能够解决你一切的困难，你来信耶稣啊，你来信耶稣，耶稣可以给你永生，都是从好处来入门，但是没有从十字架入门。十字架跟他没有关系，十字架可能只是记到了一个记号啊，究竟十字架代表什么？所以保罗他说，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解释保罗的侍奉所以有果效，所以有能力的一个原因，他高举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这个救恩的信息， The centrality of the cross， 这也是我们传道人一生要高举的，所有传讲的。而且他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平衡，不是单单用人的智慧，用人的话来传讲这个十字架的信息。在这个第五节的后面啊，在第四节的后面，他说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什么圣灵和大能的明证。神借着保罗不单是讲道，而且有圣灵大能的明证，神迹奇事见证所传的道。所以难怪保罗的侍奉那么的有果效，不单是用话语，更是有圣灵的大能跟明证。然后到了第九节，他提到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很多时候我们都应用这些经文，需要得这个大的房子，更漂亮的车子，能够得一个美丽的妻子，一个英俊的丈夫，我心里未曾想过啊。但是你发现从上下文解段经文所讲的所预备的，这个所预备的是什么？是什么？不是地上的这些祝福跟好处，是什么？是什么？耶、yeah, ，就是指到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这个救恩啊，就是这个从前所隐藏的神奥秘的智慧，这个救恩的智慧，这个救恩，这个荣耀的救恩，哦，实在是超过人能够所想所求的，因为按照人所想的得救。是要透过什么 方式？一切地上人所想的得救的方法都是宗教，宗教都是靠什么？靠人的努力善行。而今天居然说不需要靠我们的努力，不需要靠我们的善行，你只需要很简单的因信就能够称义。哇，这真的是人的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从来没有想过的。所以难怪很多人听到福音的时候，第一个反应觉得有那么便宜吗？有那么简单吗？是真的还是假的？有那么好的消息吗？ 啊，不需要付任何代价就可以得救了。啊，在我们中文的观念，哇，我们要得救，我们要何等的虔诚，去烧香，去拜佛，修桥补路，做好事啊，要做种种的宗教的仪式。但是在圣经让我们看到，哇，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不需要做任何的善行，我们就可以因信称义，实在超过人所能想象的。然后到了十四节，我们一同来读，我们看到一件什么事情？十四节，好，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人的光景怎么样，人有什么问题？在灵性上，在这个认知上，悟性上，可以说全然的败坏， total deprived。 人这个属血气的人，是指的这个 natural man， 这个天然的人，靠着自己的智慧，自己的想法，他没有办法啊，能够明白神，领会神的事情。那么人为什么会能够从不能够领会，不能够知道，不能够明白，而到后来可以明白，可以接受，中间有一个什么原因呢？是圣灵啊，在那边指教啊，圣灵啊的帮助啊。所以在十二节，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我们今天能够明白神的恩典，神的救恩，是因着谁的功劳？圣灵先在我们身上动工。那到了第三章第一节，就提到有一种人，叫做什么人？属肉体的人。那我们要分别那个属肉体跟属血气是两种不同的人啊，不要 confuse。属血气的，我刚才讲的是指到什么？我们后面的冷气可以开一下，看谁会开。好，吴弟兄。属血气是指到什么？刚才提到了，但这个因为开这边很吵，能够开冷气就好，开了我们就关这边。所以属血气是指到 the natural man， 天然的人。那属肉体是指到什么？属肉体在这里特别是描写一群基督徒，是已经得救的基督徒，不是这个第二章十四节所讲的那个属血气的人，不是指的那个 natural man， 是指到已经得救的人。但是他虽然得救了，他不被称为属灵的啊，乃是属肉体的。那为什么称他们为属肉体？在第二节来说明啊，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是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寒食不能啊。属肉体的基督徒不能够领受许多神话语的教导啊，不能够接受。属肉体最好的解释就是他常常活在对肉体的这种的罪性跟需要的捆绑里面， 就是属肉体。那么在第三章提到属肉体的基督徒，也提到属灵的基督徒啊。那在希腊文是 pneumatikos 啊。那么属灵的基督徒最简单的定义是什么？我们要看第二章的十四节到十六节啊，特别讲到这个属灵人怎么？十五节，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他啊。所以一个属灵的人，他能够明白神的话语，他能够明白神的心意，他能够看到人的需要，灵魂的思想，是个属灵人啊，他能够有这种的看透很多事情，甚至最重要是看透这个世界，真的是能够进入这个所罗门王所写的这个传道书的境界，能够看透这个世界，看到一切都是虚空的，都是虚空，都是布缝。然后到了第三章的第六节，我们一同来读第六节。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一个人能够信主，能够成长，能够爱主，或甚至说教会人数能够增多，这一切是谁的作为啊？神叫他上涨，这神的作为，能够让我们谦卑，把荣耀归给神，一切都本于他，依靠他，也归给他。但这里也看到是神叫他生长，但是也需要人做什么？栽种跟浇灌，需要人去什么？传福音，去栽种，也需要有教师恩赐的人去浇灌，用神的话语来栽培他，浇灌他。但这一切最终还是要依靠神使他生长，就好像一个种子，你撒种了，你浇水了，但是假如他不能有这种生命能力能够长出来的话，你怎么做都没有用。所以让我们看到最终还是神的工作，神的荣耀。但是人的努力需不需要？需要我们的努力，我们去栽种，我们去传福音，我们去教导神的话，是 necessary but not sufficient， 是一个必须的条件，但是不是充分的条件。所以假如让我们看到人的努力怎么去做，怎么去培训，怎么去传福音，不是一个充分条件，唯有神教的上涨，就表示我们除了做工之外，还需要更多的努力。什么？什么？祷告。我们需要更多的祷告，求神来动工。所以难怪彼得说他要专心于什么？祈祷传道啊。但你发现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只看了人这方面的工作，没有看到神他自己要动工。我们要神动工，我们要求更多的祷告，求神来把那个复兴的火，把那个更新的能力，更多的浇灌在教会当中。所以求神啊，能够把一百年前这个苏舍接大复兴的这种浇灌，再次浇灌在我们当中。据报道，当时他们在这个阿苏舍界聚会，那个圣灵的浇灌，那个荣耀跟能力，这些人都还没有进到那个房子之前，走在街上就被圣灵的大能击倒。 我好像一进到那个范围，就好像感觉到神的那个荣耀跟同在。你要进到那个房子去聚会几个小时，三个小时，四个小时，五个小时，不舍得离开，好像遇见神那种天上的荣光喜乐啊，神的能力啊，然后很多弟兄姊妹被圣灵充满，很多人的病得的医治，然后就把这样的一个经历，这样一个福星带到全世界不同的地方啊。所以我们真的求神能够给我们福星，神使到教会能够生长。然后到了十三节提到这个工程啊，那究竟个人的工程，这个工程是指到什么？这个工程是指到我们的侍奉的工程，我们在神面前的摆上跟侍奉。那这个工程侍奉会带来什么的结果？有些什么重要的结果？你发现在十四节跟十五节都提到一件什么事情？人在哪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什么奖赏？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哇，在这里讲的两个非常重要的真理，是常常我们教会所忽略的。我们常常都讲得永生得救，但是很少讲什么，这里讲什么得什么得赏赐。真的很多时候我们都没有这种的想法，说要得赏赐。但你假如来好好看保罗的书信，保罗是常常提到这个得赏赐的问题的。那我们来看这个，其实在前面第三章第八节就已经提到了，后面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什么赏赐。然后我们再放到腓立比书第三章十四节，腓立比书第三章十四节，好，我们也是一同来读。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什么奖赏，得奖赏，得赏赐。然后我们再翻到关于的前书，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二节。罗马书第八章，我们上礼拜查的。第八章三十二节提到，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所以看到这个赏赐是什么？是神要把万物赐给我们，要让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掌管管理这个万物，好让神当初在伊甸园创造人的那个目的，那个管理的目的，当时只是管理一个小地球，只是个影儿，那个真体是在基督里面那个荣耀的管理，整个的万物宇宙的管理要在基督里面能够成全。所以我们可以再看这个使徒行传二十章啊，保罗在跟教会分离之前的讲论啊，使徒行传二十章三十二节，三十二节，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看到吗？这个基业就是指到这个万有，万有的基业。但是有一个条件，这个条件是什么？跟谁承受这个基业啊？和一同成圣的，这个成圣是地位的成圣，还是真正内在生命的成圣？内在生命的那个成圣。然后我们再翻到以弗所书第一章十四节。好，
为什么你会觉得是生命的成圣，不是地位的成圣？
因为你发现这里有一个条件，是与成圣的人一同得基业。 那得基业得奖赏，你发现在圣经里面啊，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都是 conditional， 你的工程成存得住就得奖赏，是关乎你的侍奉、你的生命、你的见证是有条件的。但是假如是地位上的成圣是没有条件的，每一个得救的人都是地位上的成圣。
那我们得救不就是神的儿女吗？是和他一同承受神的万有吗？
但是当我们再仔细，这是一个 general statement， 当你仔细去读承受万有跟承受基业，你发现是有 condition， 是关乎你的忠心跟成圣。那比如说我们再看一书经文，我们再看罗马书啊，所以你发现我们一般所受的教导就是一个 general 的教导，以为信主得救我们就同得这个万有啊，其实得基业得万有得荣耀是有条件的。我们再看罗马书啊，我们上礼拜也读过这节经文，第八章的十七节啊，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啊，这个得荣耀啊，是指到得这个国度的荣耀啊，作王的荣耀。那到了以弗所书第一章就讲得更清楚了啊，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一章十四节啊。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好，我们将来要得基业啊。那么再来看这个第二章，再看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二节，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二节，好，所以又感谢父神叫我们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得这个基业，这个 inheritance 啊。那么假如你看别的书卷，特别看启示录啊，就会看得更清楚啊，唯有那个得胜者，得胜的啊，才能够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那得赏赐是指到得这个基业，得万有，啊，得着神的国度，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那么受亏损，这个亏损是指到什么？特别在这里说，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说很多的解经家指到这个从火里经过是预表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24章25章所描写的那个不忠心的仆人，那个愚拙的童女被撇在外面哀哭切齿，撇在大灾难里面，主来的日子像贼的日子一样，取去一个撇下一个，那个没有警醒的，主来的日子像贼的日子，让他受亏损，他会落在大灾难里面受火的试炼，要经过这个大灾难火的试炼才得救。就是这里说比喻的描写像从火里经过一样，虽然得救但是要受到很多的苦难的试炼，逼迫的试炼。
有很多人没办法活到大灾难，有些是主来之前失败的基督徒，有些是主大灾难来的时候失败
的。
好，
有一部电影，对，一部电影是那个
Left Behind
第二部它是说 Tribulation Force， 是讲到说在大灾难中的这批的信徒，在大灾难的时候他们自己组成一队人去传福音，
对，
然后在大灾难中他们受了逼迫。这部电影你们可以去看，
好，那我们特别要了解保罗写他的书信，他自己的领受是有一个 preeminence of Jesus return， 他常常都好像在预备自己，觉得耶稣基督快再来，没有警醒预备的，他们虽然得救却好像经过火一样。那虽然他这种很 imminent expectation 没有成就，但是却因着他这样的一种很迫切很接近耶稣基督快再来的盼望，却带来了每一个世代基督徒的一种荣耀的安慰跟提醒。 就好像老约翰在拔摩海岛，他最后的祷告，主啊，我愿你来。他心里面是一种很真实、很接近耶稣基督再来的一种祷告跟盼望。那这种迫切性，应该成为我们每一个时代的基督徒的一个的同样的心态。虽然我们不知道耶稣是明年来，或是明天来，还是说下个世纪来，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还是常常预备好自己，免得我们被世界迷惑跟掳去。当我们的心来仰望耶稣的再来，我们的心就不会被世界的东西所迷惑。那我们特别来注意这个第二章啊，里面提到啊，比如说我们看这个十九节，不是这个第三章的十九节啊，不是第二章，第三章讲到这个世界的智慧啊，然后在第二章呢，就提到这个第二章第五节提到什么人的智慧。然后第六节提到什么世上的智慧，然后再翻到最前面第一章十九节提到什么智慧人的智慧，然后第一章二十一节提到什么自己的智慧啊，你发现这些智慧其实都是类等，就是指到世人的智慧啊，人的智慧，世界的智慧。那么这些的种种的所谓智慧，它的特点是什么？它的内容是什么？大家想想看，什么叫世界的智慧、人的智慧、自己的智慧？看到吗？从第一章到第三章，保罗不断提到这个的问题。
念今生的事，
嗯，
肉体的事，血气的事。
Good， 顾念今生的事，肉体的事。所以这些智慧是以人本身为中心，以世界为中心，以物质为中心。那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这些智慧就是人的哲学、思想、文化、世界的价值观、世界的一套人生哲学，一套的理论。那这一切人的智慧或世界的智慧，究竟它的大前提是什么？人本主义。讲得更清楚的，我们回到罗马书第一章二十一节，解释一切世上的智慧、人的智慧、哲学的一个大前提。罗马书啊，我们回到罗马书第一章二十一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解释一切世上智慧的一个大前提，他们不把神当作神来荣耀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自我中心，任其自己所爱好的去行啊，放纵各样的情欲，产生各样的败坏。所以的确这一切的智慧是一种人本主义，而不是神本主义，不是以神为本，不是以神为中心，不把神当作神来荣耀他，来敬拜他。他们也没有这种能力跟智慧能够明白神跟敬拜神。好，这是我们从《关于的前书》第一章到第三章啊一些重点的讨论跟归纳啊，有没有什么问题？那进到第四章，我们注意这个第七节，让我们看到一个谦卑的方法。第七节提到什么？ 我们一同来读，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看到吗？我们真的一无可夸，让我们能够完全的谦卑在神面前，因为一切我们所领受的都是从神来的，我们一切所有的都是领受。当我们读到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你就发现甚至连我们的什么，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连那个得救的信心也是神所赐的。所以不是因为我比别人聪明，我比别人有信心啊，若不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光照动工，若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一个人能够称耶稣基督为什么主。所以解释我们读保罗书信一定要抓到一个最主要的重点，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是神的拣选啊，神的怜悯临到了我们，让我们能够完全谦卑在神的面前。然后到了第四章的二十节，我们看到在神的国度里面，在我们的追求里面，在我们的侍奉里面，两个主要的重点。好，我们一同来读这个二十节。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乃在乎全能 ，dunamis 全能。究竟这个全能是指到什么 ？NIV 圣经放的 power， 究竟这个全能是指到什么？的确，在神的国度里面，在我们的侍奉当中，这个话语是很重要的。我们需要有话语的能力啊，能够传道啊，来辨明福音啊，能够说明神的真道，传扬神的真道。这个言语话语很重要，但是在这里更提到另外一样东西更重要，是全能。那究竟什么是全能？是指到什么啊？是什么啊？生命的全能，生命的能力啊，千万不要弄错。很多人把这个全能当作是全能布道，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不但要讲，我们更要有全能布道啊，有异能恩赐能力的彰显。错了，这个全能你注意上下文，你发现这个全能是针对什么啊？你发现在十八节提到当时哥林多教会的一些问题，有些人自高自大啊，然后又提到说，不是那些自高自大人的言语，乃是他们的什么全能。所以这个全能是针对他们那种自高自大的属肉体的生命。这个全能是指到一种圣洁的生命，一种谦卑的生命，爱的生命。所以今天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需要追求两方面，我们的侍奉也应该在两个基础上面，不是单单有话语的能力，更需要有生命的能力。这个是生命的全能，而不是全能布道，千万不要搞错啊！不是说话语加上这个神迹奇事，不是。今天传道人要追求的是追求神的话语跟生命的能力，有生命的见证啊，不是自高自大，乃是柔和谦卑，满有基督长成的圣灵。
全能布道，那个他们的语出何处？
他们就张冠李戴，就把这两个字就搬过去哈啊。当然，全能布道有他的一些经文的根据，就像我们刚才读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四节提到圣灵和大能的名证，是要用这个来做基础，但是不是用节节圣经来做基础？节节圣经有更宝贵的提醒，提醒我们这些传道人 不但是有话语，更是有生命的能力，生命的见证。
这个全能是指 authority 还是指 power？
在原文是 power， dunamis 是
生命的全能是怎么证明有生命的全能？
你发现上下文，你看到，所以为什么读经一定要解经的时候注意上下文？你发现他讲到说，不是乃是至高至大人的言语，乃是他们的什么全能？是不是你们这种好像至高至大属肉体的生命，乃是一个有爱的生命的这种的全能？你发现针对那个问题，针对至高至大，对了，所以假如犯着。来在乎生命的能力啊，因为在原文在 NIV 翻是翻的 power 是能力，然后从上下文你一看就看到是生命的能力，神的国度在乎生命的能力。
生命的能力怎么彰显出来？怎么 demonstrate？ 怎么 demonstrate 出来呢？ demonstrate 在爱在恩
典里面。你发现相对于至高至大，你就看到保罗的什么谦卑温柔。爱圣洁
还是要有 power 啊，这些东西
所以我曾经讲过，我们好好去查个 dunam 这个字， dunam 这个字有三方面的解释跟应用。一个是 moral power， 就是在这里所说的 moral power。 第二话语的能力，第三是异能的能力啊。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是 focus 在那个异能的能力啊，全能布道啊，布道有神迹奇事，疫病赶鬼叫全能布道啊，当然没有错，但是这里所讲的全能不是那种的全能啊。所以在这里保罗是提醒我们一个 word and power 的 balance， 不但是有话语能讲也能做啊，能够有恩赐更是有生命，两方面的平衡 ，word and power。那到了第五章，有一个地方是很难解释的啊，就是提到说第五章第五节啊，讲到这些犯罪的人、淫乱的人，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们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究竟交给撒旦是什么意思？怎么可以好像这些信徒本来是在教会里面，把它丢给撒旦，交给撒旦是什么意思？那么这个交给撒旦，我们一定要从下文这个十三节的后面来说明啊。我们是以神的话解释神的话，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什么赶出去，是指到把这些恶人犯罪而不悔改的信徒，把他们 excommunicate， 把他们赶出神教会的国度。当他们离开神教会光明的国度，他们就没有这个教会的保守跟戒盖，就如同落在撒旦的权势跟攻击里面。但是居然落在这样的一个的苦难和撒旦的攻击里面，却让他们的罪性受到败坏，因着在教会之外没有被保护遮盖，受到很多的攻击难处，就好让他们的罪性被败坏。这个肉体在原文是指的罪性，就让他们因着这些的攻击苦难，他们可以回转悔改，让他们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可以再归回到神的这个教会的国度里面。好，我们就休息几分钟啊，希望我们哇要加快能够把灵后今天讲完。
灵后
灵后谁讲的？